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今天继续为你播出的是严恩采访施牧师。施牧师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谈到作为牧者如何去管理好自己的教会。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严恩。
我想问一下施牧，因为其实在世界上很多的地方呢，很多教会人数是越来越少的。
是。
对，你也知道其实说在北美洲其实很多教会是关门的。或者是说这个教会呢可能过了10年20年也没有新的人进来，就永远是同样一群人在那边聚会，在那边团契。我就想要问师牧师说，你可不可以给在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我们可以做什么？因为教会不是应该要成长吗？但是当教会卡住没有办法成长的时候，弟兄姐妹可以做什么呢？
对，因为很多弟兄姐妹呢都会有这个思想的，就是说教会能够为我做什么。那美国有一个总统叫做 Kennedy，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够为国家做什么。所以有些弟兄姐妹感觉到这个教会好像得不到什么，我在教会里面得不到什么，没有喂养，我也没东西做啊，牧者没有分派我做什么，到我怎么办好呢？我根本做不了。你不需要什么名啊利啊，可能在教会里面名不经传，没有人纪念你，你还是可以做。你做的是为主而做吗？
是。
像我从前去那个教会是一个很严谨的教会，但是地方很小，根本那个牧者都没办法关心到你。我自己去做。
是。
我没有要求给牧啊，牧师你看见吗？我带了一个新人来了没有？我们自己带，我们自己慢慢让他融入教会。
是。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北美也好，很多地方也好，人数少了，原因是多方面的。
对。
有时候是人数忽然增加，不一定是那个教会的因为有什么特别，而是因为天时地利，不是一个移民潮了。
对
啊，教会的位置刚刚在最繁华最容易找到的地方，很多基督徒找教会第一间一定找这里啊，然后有一个好的牧师啊，
对，
讲道讲得好听啊，
对
啊，都会吸引很多人去的啊。
是
啊，这个当看见教哇忽然间发展这么好，记住不一定是他因为这个教会是非常在宣教上很强，所以人都不一定。有很多宣教很强的教会，他有时候做不起来，也不一定是因为他没得做，而是因为两个因素，人群群体不够多。
是。
我们做宣教师的时候也有过一个培训，就只要有2000个华人在那个地区，我们可以开一间教会。
是。
这个是一个理论。但是我甚至在一个200人华人的地方我都做了一个教会。
是。
甚至一个100多人的地方都有一个，都开了一个教 会,
教会，
还有30多会众。
对。
但是一个10000多人的地方，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当时我2007年来了，我估计有8000中国人在国际城。
是。
但也只是开了一个，就开到一个7年教会就2000，没有。8000多人我啊，你8000多人1/10都800人啊，哪有啊，都是60人50人。
对，所以只是非常少数的人来教会而已啊。
对, 对，所以很难用一个数字或者一个理论一个公式去看。
是。 而且我觉得就是刚刚透过施牧师的分享，就是说像当初您在澳门的时候，你去看见的是那群新移民的孩子，那可能这个事工是其他教会没有人员或者是没有注意到的，但是您就看到的那个缺口您就去做了。那还有像您说你之前去墨西哥，也可能是没有其他的宣教师愿意去，就只有你愿意去，那就开始做了。所以我就在想说，其实很多的教会呢会停滞不前，可能大家所看到的都是那些比较明显的一群人，所以说可能有十间教会同时在做那个非常明显的一群人。譬如说你说北美很多教会嘛，大家都要做大学生的事工，所以可能大家都把教会放在大学的附近，然后所以每个人都要去教会里面开一个这个学生团契。但是很多的餐馆，对不对？这些餐馆他们平常礼拜天是要开店的，没有办法去教会，但是往往大家愿意去做餐馆的生意，或者是说像我知道牧师之前也常常去做这些工人，就是在打工的工人，他们礼拜天也没有办法去教会。所以说教会如何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去看见那些没有办法来到教会那群人，或者是不是那么光鲜亮丽的那群人，我想其实也是教会常常需要思考的事情。
对，假如教会能够有不同的恩赐的人在教会里面，对教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是，
我说的不同的恩赐，就每一个都是专业人士。
是，
做宣教我这么多年，我做了35年了，我自己感觉到真的有做宣教本身神给他特别的能力和恩赐的。同样一个人到那个地区他做不起来，假如派另外一个去，他就是有那一种的动力冲劲，做宣教的那一种的，我们用一个世界的名字叫专业知识啊，那种精神呢，他就会做得起来。
是
啊，所以有一些牧者在牧会的时候非常强势，哇，大家都被牧养的非常灵敏又增长了，圣经知识又多，他去做宣教可能一败涂地。当然一个宣教士他都很强的去开花了，
对，
都很容易开，但是他去牧会的时候可能那个教会呢最后就牧到剩下他一个人。
是是是是，
所以我们刚才神给不同人的恩赐，我们要按照那一个神给那个人的使命和恩赐还有意向，
是
去给他一个合适的岗位。
是，其实我想施牧师你提到一个很好的一点，就是说其实教会呢很感谢是大家都有不同的恩赐，或者是说不同服事的方位，所以说其实教会能够去关心到不同的人。但是我也想问施牧师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也看见说其实很多教会呢同工之间牧者之间可能多少会有一些冲突，对不对？那我相信施牧师你一定经历过开创这些教会，大家的意向不一样，想法的不一样，做事情的方式不一样，那其实我觉得在教会里面久而久之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大家都想服侍神但是又卡在那边。我想问施牧师，当弟兄姐妹在这种情境当中，就是我想服侍但是大家意见不一样，想法不一样，有冲突，你觉得我们可以怎么做，怎么去突破呢？
我当然我也参考过很多大教会，他们有20个牧者，
对，
有30个牧者，我都很佩服他们那一个集体性的服事的，实在不容易。对我来说，当我参考过之后，我都觉得这个能力我是不行，没办法。我就常常采取一个就是权力下放，化整为零。假如你做一个领导牧者，
对
啊，你要给每一个跟你一起同工的，你要给他一个独立的事工，
是
给他可以全力的去做。
对，
而且全力的去做呢，我用一个名词可能不好听的，就归功于他。他所做的功劳归给他，不要自己拿在身上。
是，
当我说到啊，这个教会是我在主持，我在开这个教会，我要将所有东西一成功了都归功于我自己的时候呢，那一个同工做就会有矛盾了。拼命做拼命什么的做回来，功劳是你拿的，你要在做老板一样。那我们就用一种 权力分散、
嗯、
我给你，总然有一天你只要真理不走歪，你不听我话了、
嗯、
我给你独立自主，所以我在这里每个教会都独立的，我就不会太过插进去，
是
这个减少那个牧者同工之间的矛盾。
比如说一个教会里面有100个人，如果人想要做不同的事工，或多或少也会有冲突，那应该怎么做呢？
所以假如有一个负责人，最高的负责人，牧者啊或者传道啊，就要知道如何去分配，如何善用那些的恩赐，而不是勉强。有些牧者传道人就是一个行政的方式，哦，比如说我现在开5个小组，我5个小组就一定要啊，你做组长呢、啊、你一定要怎么，他做组长他一定要怎么，不一定每个人可以，
是
这样子的时候呢，会让那些的组长呢压力很大，
嗯，
而且是有能力的人又做不上，
对、啊、
等等就会产生矛盾，
是、啊、
所以我觉得呢，很多理想化的东西从牧者传道他在管理上面太过理想化了，我要教会弄到怎么怎么，
嗯，
最后可能维持着一个外壳，
对，
但是里面其实已经是
四分五裂、
对了，
对，
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核心力量，
是，
所以从前我是常常在一个教会里面开一个核心小组，
是，
核心小组里面用他们的恩赐，不是每一个人都做组长，
是，
你可能在核心小组里面，你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事工，在那里没关系，啊，给有能力的人去做。
是，
教会里面有没有小圈子？一定有，小圈子多没关系。
是，
最怕就一定要一个大圈子。
对，强迫大家用同样的方式。
强迫一个大圈子，
对，
教会一定搞不好。
是，
有人常向我投诉了，我说啊，我现在我带领这个敬拜团，一看敬拜团里面不能太过不能齐心了，我就说好，分两个，
对
，A B
是。啊，
那个本来只有一个负责，那个人心里面就不高兴，他说本来我一个人统管，现在变成2个头了，
对，
没关系，你做你的头，他做他的头，这个礼拜你这一对敬拜，下个礼拜那对敬拜，没有冲突。我说小圈子就小圈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是
多几个小圈子，他小圈子里面团结就可以了，
对，
很多的教会喜欢那一套，就是一个人统领，下面要统一塑造一个教会，在我的思想理念里面拉一个模式，有些人成功，有些人失败，
是
在海外常常失败。
好，那今天对施牧师的采访内容就为你播送到这里，在下星期一的节目当中呢，施牧师将会跟我们分享的是救恩和神国度之间的关系。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